这王爸起名就好了啦。
卖累啊！
真的真的平安。对，你好你好，你大家嘉义嘉义嘉义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平安，谢谢您谢谢您。我的阳光圣天到了。
有有在。
啊，那个主教的弟兄听到吗？
哎，听得到，大家平安。
北京
北京好。
好，
哎，大家平安，
平安，
听到了，哎，
好，我大家一起的哈，好，我们今天就路加的第十九章，我们从二十九节到四十八节，是不是？上一次到二十八节吗？
对，
好，我们从二十九节开始哈，到四十八节。每人读两节，我们从台北送，那就叫送弟兄好了，可以吗？
好 ，OK OK， 谢谢。OK， 那个好，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九节，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座三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芦苣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
王仁正，
甚至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解开它，你们要这样说：主需要它。被拆的人去了，发现和主所说的一样。
好，再来就徒加德弟兄。
好，三十三，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
十九章三十五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好，再来从哪边开始吧。
好，三十七节，将近耶路撒冷剩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显现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平安，在至高之处有荣耀。
好，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啊，何被你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们闭口不说呢，这些石头必要欢呼叫起来。”
继续。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原来就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人看不出来。”
是。
四十三节，因为日子将到，你的头顶必鼓起如雷，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四十四节，必要剿灭你。看你里头的儿女，如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是。
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做祷告的殿，你们早使他成为贼窝了。”四十七，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你，祭司长和文士以反献的所长都想要杀他，但是其诸法子来，因为反献都侧耳听他。
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就从二十九节开始。从二十九节开始，就叙述着我们的主到耶路撒冷了啊。那我们从第一，我们从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来，好，来，二十九到三十六。他叙述着一件事哈，就是我们的主吩咐两个门徒去牵一个小驴驹来。啊，就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了，是不是？ 到三十六节有问题没有？他特别强调一个山叫做橄榄山，在十天下一开始聚集的也是在从橄榄山下来的。他骑了去找了一个一批梨区，梨区就是小的小的梨子，就公的，对吧？哦，马太好像说有一只梨跟一只小梨区，哦，啊，这边好像说只有一个梨区，所以，记得大概一个月前那个会搞一个什么人，他就用这一点攻击说圣经篡改了啊，伊斯兰教的那个哈，好，大家可以讨论看看啊。好，有问题没有？为什么骑驴？我在你说为什么要我们的学校骑驴子啊？要预备一个驴子啊？
为什么不骑马？他问
的。为什么不骑马要骑驴子啊？
马不是比较好吗？
马走比较快。驴要，只是说为什么只能带一个人呢？
那说是驴子，为什么不是别的动物，或者是他用
走路？为什么一定要骑着驴子进去？
我在想，是不是那个时候的驴子应该是比较算是大众的在使用的交通工具啦？可能是不是在那个时代？因为我记得那个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去报户口的时候，他们也是坐驴子吧？我猜想可能是就是说可能是一般的所谓交通工具啦。
哦，是一般普通的交通工具。哎，还有没有弟兄姊妹们？还有没有？
好像有一点说，对，主要骑这个骑那个驴哦，好像就但是在哪里忘记了。你要甚至好像有
说。嗯，厂家里
有。有啦，
厂家里在哪里？
哦，厂家里。
是在撒加利亚书。
嗯嗯。
哎。
撒加利亚书。
九章九节。
嗯，好厉害。
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
那个串珠的有没有写着？
有。
串珠的没有。
有啦，喜爱的名啊，噔噔噔噔喜，路上看到你的王到这里，他是公义。
九章九节啊，这里有写啊，
九千千七千。
这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是千千和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
驹女子。
他到底是骑着驴还是骑着驴的驹子？哦，绕建筑啊，
这样
那我们可以
当时来讲，在当时的世代里面，基本上他们的君王，外国人的君王都是骑马，但是不骑驴子。啊，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一般习惯性，他们是没有马，都是驴子。那这个跟当时的以色列地形有关系，因为以色列地形比较属于山坡地，那它的海拔可以到1000公尺。那马来讲，当时的马比较属于战争用的马，那你用骑马到山坡一般是不太不适合，驴子其实是比较适合。所以一般以色列人他们骑的是都驴子，这个从在很早以前他们都是这样的。那至于说为什么要骑驴子的驴驹，刚才就是我们所讲的，它是要应验这个经文所讲的， 啊，撒该利亚书九章九节。但是我们说，即使在古代来讲，以色列人基本很少去离居了，因为离居的时候都刚出生一岁左右的，啊，叫他离居了，小离子了。那一般是他们不娶小离子，哎，一般都是会娶至少要超过一岁以上比较成熟的，他们才会用，那这个才比较适合来用。那一般是不用，所以这是很特别。
他要娶那个没有人家娶过的，
对，因为他是没有娶过，不然他讲第一个他是没有娶过的，而且他是一个小驴子，比方说这个驴子还没有成熟到已经可以开始用了，但他故意就是用它来用，没有还不完全可以适合用，还可以勉强，但是一般还不用，就他但是他用来用，
啊，
这个是一个
有人娶过了他不用，
对啊，他也是故意说他这个哦。那再来就是说，那驴子本身来讲，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是跟外邦跟以色列的一个君王的一个区别，在立法上也有这样故意的区别。外邦君王都骑马，但是以色列的君王他们不骑马，因为骑马代表征战，是征战的得胜的。骑驴子是一个代表一般百姓的平民性的，也就是它比较谦和。比较代表一般我们，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意思，大概就这个意思。
好，
所以耶稣在他开始出来传道到现在，他几乎没有骑过任何的牲畜，只有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才开始骑驴子。
以前都没有记载。有没有起我们不知道，他故意不记载，有没有起不知道，他不记载，
特别记载说
对
进入耶路撒冷他骑驴子去，
对对啊，对，
那所以他这里特别的意思是说他要强调说他就是这个王，
对，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里特别强调，
对，是这样。
到三十六节还有问题吗？
我有个问题，
好，请问，
就是他的编排方式，为什么他一定要，要到对面的村子去找了一头驴小驴驹？那他为什么不就旁边就有个小驴驹，而且一定要到对面的村子去找？这有什么含义吗？
君王要问的大概。这边很奇特的，他说一个驴驹是我们的主要门徒去前来的，好像主是为他竖起预备的，是不是？
嗯，
哎，这个我有一点想不通，哎，如果要用就约撒加利亚是九章九节所讲的，啊，那上帝是不是会这样的？哦，求我们的主就生在一个什么地方啊？降生就照这样这样。他这边特别的强调，这个驴驹子是我们的主要门徒去牵来，让他骑上。哎，哦，他特别对那个我也有点纳闷，就是假如现在我们呐，啊。那就这样，这个离我的，那你们要来签，那我就不让你签走，别羞怕。哦，他跟他说，哎，这个离居的主人说，主需要用他，哎，他就乖乖的让他签走了。哦，这个离居的主人就让他签走。哦，好像这个离居是真的主为他自己特别安排的。好，在我想起来，好像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他用王的身份进入，好像他自己去夺来的，是这样。嗯，像因为他在交十钱的比喻，他要去德国回来，他有那边有人为他自己德国回来，夺那个王钱的。哦，这我私底下想的啦，大家如果认为这个不是什么问题，那就不要讨论。如果可以讨论，可以讨论看看。特别记得我们那是为他自己去预备的，还叫门徒去签来的。
因为刚刚王爸你提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他们的最后的那个晚餐的时候，那个也是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到上那个楼房，那个主人就会就说预就是夫子说要我们的晚宴，那个我觉得有点有些异曲同工的地方哎。
嗯。
这个是不是在彰显说，让门徒知道说，我是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情的发生的意象
哦，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是，
对，因为他也跟门徒说，如果人家问你说这在做什么，那他就跟门徒讲，就是主要用它。
嗯。
我觉得这会让门徒会觉得哦哦，我这嫌隙怎么未卜先知啊？你赶快。
嗯，一般这个解释很多种，但是我比较接受有一种讲法，他是认为说，不要把它想做太神奇的事情。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有跟在耶稣的身上的才是耶稣门徒，那在耶路撒冷也有耶稣的门徒，其实蛮多的。像耶稣要死的时候，有没有啊？那个用他的坟墓给耶稣来埋葬。
嗯，
好，哦，而且约翰福音里面有谈到有一个晚上那个一个拉比晚上，就是尼哥底母来找耶稣。所以表示说，确实耶路撒冷有很多是他们也是接受耶稣是那位基督的。那今天这一批耶稣跟耶稣的人，这一批人虽然是跟他来学习的，但是还有一批的人他们也接受，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这些人对主耶稣要用使用他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愿意提供给他。但是很奇怪的说，经文他故意在强调今天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都会应验，而且应验的目的是在应验刚才所讲的，他是应验先知早已经所说一定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不论是这里的祭奠上，或是说是预备逾越节的晚宴，那个都是在应验旧约已经有讲的，哦，每一点都是在应验，这是他故意的安排。另外刚才那个陈春泉，哦，那个回教的，他们在强调说，为什么马太来讲一只母驴跟一只驴驹，然后这里只讲驴驹，那这个之间的不同。实际上如果他们说你懂得这个驴子的个性的话，小驴子还没有独立之前，他一定跟母亲，他不可能自己一个小驴子还没有被训练完成的时候他可以带着他走，不可能。所以如果照实际的状况，是马太所写的是比较完全的，这里只是把他省略，他省略了母驴子的事情，知道，但是马太完整的把他说，那今天耶稣要用这个小驴驹的话，他一定要有母驴子，所以那个母驴子是被绑，但是小驴子没有被绑。这里反正只讲说小驴子被绑，好，母驴子呢省略掉，他记载的一个方式不一样而已。
好，谢谢。到三十六节还有问题吗？请尽量问，没关系。
对不起，那我想跟各位请教一下，就是说既然耶稣已经坐上那个驴子，那为什么众人会，因为在四福音里面记载，就有的就是说有人把棕榈树枝铺在路上让耶稣骑这个驴子过，但是这边记载的是把衣服铺在路上，那这是预表是什么？是他们觉得说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做王吗？
好，说弟兄问的就是他们干嘛把衣服铺在
路上
还有铺在驴驹上嘛，是吗？
嗯，是的。
哎，为什么要这样啊？
啊，牵一只驴子走了，这点也许说，众人也许觉得说，耶稣可能走累了，去做驴驹，当成一个那个，那为什么他们也会有这个动作出来说，会把衣服放在地上，让他这样走过去？这个算这个是有什么预表？
嗯，这个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第九章第十三节，列王记下的第九章第十三节。这里谈到那个耶户作王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个人的衣服铺在这个台阶上， 让耶户坐在上面。这个在古代的君王，他们有这种衣服，你铺在马路上，那就迎接一个贵客，迎接一个君王。所以耶稣的这种，不论是说他的那个橄榄树枝啊，或是说是这个衣服啊，铺在这个路上，都有一种迎接贵人或是君王的意思。
是，这样解释受理上可以吧？
可以接受。
好，谢谢。
好，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约翰福音或者什么看到耶稣暗暗的去了耶路撒冷，不单单这一次，那为什么在这一次就是很特别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预表？
最后一次，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时候到
了。哎，五色光的时候到了，
不用
谈啊。他去耶路撒冷有好几次呢。
对啊，
这边是他最后一次的。
那个人证问的那个问题，我好像没有听到大家讨论的。人在哪？
哎呦，
你对于刚才大家的回答，你的答案找到了吗？
我在整理，我觉得我陆续整理出一个答案了。因为他说到对面的村里去，就表示说到耶路撒冷那边去把小驴驹解过来嘛。那刚才又提到说这个驴驹是以色列人在做王的时候跟其他君王骑战马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整合两个的说法的话，他就是要去当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他才会请门徒去对面的城里把那个驴驹解过来，而不是说旁边就有个小驴驹这样。我的解释是这样。
刚人生，你刚说对面是耶路撒冷，是还是对不起？可能我是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
你觉得是对面是耶路撒冷？那你觉得说他的位置就是他的对面就是耶路撒冷？
他现在要光荣进城了。
嗯哼。OK， 因为对不起，我手上没有地图，不知道伯法起跟伯大尼是他的位等。
嗯。
稍微解释一下吧。
好，是
跟博大尼的地理位置，
嗯哼，
对面的村子的地理位置，可以大家解释一下吗？
博大尼跟这个伯法起，它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呐、啊，也就是在橄榄山的比较橄榄山的西南边，耶路撒冷
就是
这里，耶路撒冷在这个大城，然后它的东边正东边刚好是这个橄榄山。橄榄山的下面是那个伯法起，伯法起的比较南边一点是伯大，中间有一条路，那耶稣是从这一条路上来的，他是从耶稣上这条路上来的时候，如果就大范围，这个叫做橄榄山，但是橄榄山的正山头是在比较靠北边一点，那它是两个村庄的中间经过，知道吧？耶稣是从两个村庄的中间经过，因为这条路是这样的，这个是从这个耶利哥城上来的时候，他会从这个伯大尼跟这个伯花起这两个村庄的正中有一条路出来，而这条路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会有很多小村庄，他没有讲这个小村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小村庄是什么，你说他经过的时候，他没有经过这两个村庄，所以他没有驴子。你要驴，要有驴子，一定要有村庄嘛。所以他会叫说啊，从这个道路的中间经过的时候啊，到一个有村庄的、有人住的地方的一个对面一个村子啊，那边才有驴子。
嗯哼。
那假如照这个说法，是因为要有村庄才会有小驴驹，所以耶稣非得请门徒到对面的村庄去把小驴驹牵过来的话，那我觉得以耶稣的能力在旁边有个小驴驹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吧。
对，但是耶稣都没有用小驴驹，
他从这个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这一条路那么漫长，从我们第路加第九章一直到现在，耶稣都没有用过牲口来代洗代步啊、哦，他都是自己用走的。他一直走到已经要进耶路撒冷，大概顶多大概剩下一公里左右而已，最后一公里哦，耶稣才故意要叫门徒去带驴子。你就会知道这是很故意的。我走了好几百公里都没有骑驴子，结果最后一公里要进去的时候，我才故意去叫门徒牵个小驴子过来。
嗯，对，我懂那个意思啊。我的想要问的意思是，那耶稣要进城的时候，剩下一公里的时候，他才骑个驴驹，那为什么非要到对面的村庄去把驴驹牵过来？那刚才的解释方式，因为可能耶稣所在的地方都没有村庄，除了对面才会有村庄，那驴驹应该是会在有村庄的人的地方才会有驴驹，所以这样说下来的话，他就必须要请门徒去对面的村庄，因为有人所以才会有驴驹。那以这样子的说法，那我又觉得有点因为我刚才就像强调的是耶稣的能力，他要在门的后面出现一条驴驹也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那他为什么非要到请门徒去对面的村庄把驴驹牵过来？对，
你的意思说耶稣可以变出一只驴驹？
对啊，我觉得这很轻松吧。
何止轻松，说有就有，是不是？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对，
但是我们没有看过耶稣有变过动物的事情。
是他有食水变酒，那对啊，我觉得这对他来讲应该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吧。对，我自己觉得啦，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有很特殊的含义，他为什么一定要请门徒到对面的村庄去把驴驹请过来？
我是觉得耶稣行神迹有他的限制啦，不是无所不能的，我不认为这样的。
是，
耶稣从来没有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有，他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耶稣，你可以，我们可以查耶稣的神迹里面，水可以变酒，是油的
东西
变成，他把它变了。
饼可以，会有很多。
瞎子是原来有眼睛看不见的，他变得可以看见。如果今天断了一只手了，没有手的人，耶稣从来不做把一只手变出来有手。瘸腿是因为有腿不能走路的，他让腿健康。
他让他健康。
对，他没有说因为你都没有腿，突然你就会起来。你有一双腿。耶稣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你看神迹，他有他的限制。这是经文上很明显，他很多的神迹都这样。死人会恢复活，一定有一个人。你不会最后突然耶稣变出一个人出来，没有。
所以它是具有修复的功能，对不对？
它会生命重新恢复它原来的神所造的，大概比较强调这样。原来神所造的它，你可能损失了、损伤了，那耶稣让它又恢复到原先神所造的那样的功能。是说让像水变酒，就是你本来水是不是像酒那么好啊、哦、那么的美味的哈、哦、如果在就喜宴上来讲，但是它可以让这个味道改变，但它还是一个液体，还是一个水。
OK， 那我懂。这样子有解开我之前觉得耶稣在上帝眼中他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呀、yeah. OK，
能够把耶稣是就是神了，好像无所不能，不是这样。圣经从来不讲这样写。
他得这个驴驹，他自己去叫门徒去找。这个驴驹是人民为他预备的，村子里面的。我就想这个事啊，公然正讲的大概有点类似。他要成为王，哎，他要名啊，
有预备的。
嘿，他为他自己，嘿，哦，嘿， 你不能说我要成为王，我就自己立立为王，我没有。他为民，为他预备了这个离弃之使，他成为王，是吗？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我就说他这就是念头，就他碰到一个离弃，他就做上去，这样进去就好了。他为什么还特别记得要去村子里面？哦，要向离弃的主人要离弃，那离弃的主人干念给他。
我们可以随时预备，什么时候神只要使用到你所预备的东西。
这一段哈，比较特别，就是摩法起的意思本来就是所谓的无花果。那么博大尼它是一个叫做枣树的家。然后橄榄的话，园的话就是橄榄园。这三个地方都含在的跟植物的果子有关系。那再来底下说，这个村子里面有驴驹，这是动物。我们对照一下，十九章刚开始不是有个撒开吗？它位置矮矮的，然后它爬上有一棵树，
上
有没有？来对照一下，这一只驴驹对哪一位？啊，是对什么？那么这一个耶稣到这一个他家。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撒该，对照一下吧，他彼此应该可以互相对称。所以唯一他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找一个邻居来骑上去，然后才进入到耶路撒冷，像王一样。所以我认为那个邻居，他除了表面上的意思以外，他有一种教训的含义在内。
好像我们以前唱过一首诗歌，好，我是一小小驴驹，哎，有。我要有你，无尽世界要有你。
好像有这一首诗哈，有没有？
啊，那个耶稣去向那个人要，就是向别人要。
对不起，能不能靠近一点麦克风？抱歉，高抱歉，谢谢。
是老师念，你的意思是说？
对，
你说。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呢，虽然呢、啊，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认识耶稣啊，但有些人虽然他是认识，也不见得愿意施舍给他。可是耶稣知道去在什么地方，必定有信靠他的人，而且他也乐意把他的东西施舍给耶稣的人，所以他就也许他在附近没有任何人信靠他的，也没有任何人愿意施舍给他，就算愿意施舍给他，也不见得刚好是一只小驴驹，没有人使用过，所以一定是要到那个地方去，那有刚好适当的人，还有适当的东西都符合他的需要，而且那些人也都是心甘乐意的给，所以才到那里去，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对啊，是，就像说我们虽然
因为他是一个王嘛，所以那些就是这些场景啊、人物啊、动物啊都早就预备好了，就是早就预备好在那边，然后
愿意供他使用。因为到别的地方去，人家不见得会给。
对啊，就像我今天去了，我明明知道那里有一样这样的动物在那边，哎，也我也想要那一条动物，可是人家也不一定会给我啊，也不是那个为我预备的啊，总是有那个那一只驴子跟这些所有的过程，就是有为上帝预备好，就是为耶稣预备好的这样。
因为经文他在强调，耶稣像君王，他其实又像先知，他可以去预先知道有一些东西，有些人预备，有些人知道，
而且他在寻找那些预备愿意为他服务的人。
是
啊，对啊，因为 四周围找不到，就到其他方
向。
他的旁边没有嘛，因为他有。有一些人是支持他的，有一些人不是支持他啦。他身边没有的，他知道在哪边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他请谁？请门徒吗？哎，就那个门徒说，在某某某某地方有我的一群支持者，一群爱我的啊，就是在那边。然后也是未必要就是成为一个王的那些王，就是不是说最后一次了吗？所以他就是以一个王的身份去做，哼。那个最后一次的那个定十字架，这是我们要定十字架之前的那个动作嘛？哎，他已经宣告了，预备好了，我宣告了，我是一个王这样子。
像假说邻居是一个财产的话，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拿得出来。
嗯，
是这个意思。
可以让别拿条先知啊，别警察呀，或者是。
但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到，真的不需要到另外一村去找啊，因为一定是四周围找不到，才要到另一村去找。嗯，
这些都太越过经文，我们不知道经文有没有这个意思。
对，
我们只要说经文有这样记载，他记载这样的方式，他的目的在哪里？这样讲。
好，那我们就从。到三十六节可以了吧？可以啊、哦。那从三十七节到四十节，
啊，你讲。
就像我们亚威聚会所干嘛盖在这里？
一定
是
预备好的。
不是，而且是刚好是，跟王弟兄，你刚好觉得这里适合、啊。有时候我都在想说，你为什么不靠近你家近一点呢、啊？一定有那个原因在、啊，还是怎样？我们都不知道、啊。现在可以靠近你家近一点了，
但是靠我家近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然后我家越近越好，是会更容易啊。
好啊，那我们、
啊、
那个让维兄讲一下，为什么他可以得到这一句？
对，对，我跟你同意。
到这边我们
比较
对啊，
这
有一点
给
你提示或者告诉你怎么这样。
没有啦，就我就是说，哦，
最喜欢。
既然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好聚会嘛，哎，那就说，那我到哪里去找聚会的地点？
对啊。
那就我开着车子就，伫市区伫说着行嘛。哎，行我有看几下位啊。对不？哎呀，看来到去本来开过啊，啊，佫把开灯啊，哎，啊，叫我坐三楼好休息，佫要租人啊，要租给人啊，嘿，对不？嘿，啊，那我就首先我没有进来看，没有，我就问那位打电话去问那位，哦，他说可以啊，你个如果要租可以啊，好、哦，大概就问他租金的问题，没有进来看，嘿。我回去就想说，哦，租金这么贵，哦，怎么有？有办法，哎，那就我是想了想，我就去请另外一位，说，那我一楼啊、哦、租给你，哦，开什么店呢、啊？哈、哦，啊，我二楼三楼我来聚会，来分担我租金的问题，但是那个人不要，哎，好、哦。结果我第二次来，在就碰到了我们的牧师啊，我就跟他一起进来看，我说哦，这个地方我公司又真是为我们预备好了，好像很方便，吼、哦，嘿，就是从那起码呢，弄刚刚弄无从啊，我们一楼来说办什么，二楼来干什么，哦，三楼来干什么，是啊，就好像说上帝为我们预备好了。啊，就结果就租了嘛，就这样嘛，哈哈，哦，嘿嘿，真的是很适合我们啊，一般的要租这么适合当家会堂的屋子是很少的，哎，谢谢。
所以就预备好，神预备好，把神预备有他的意思。
耶和华以勒，
阿门。好，那我们从三十七节到四十节。三十七节到四十节，他从橄榄山下来了，门徒们欢乐，大声赞美，啊、哦，正是他们知道说，这位是奉耶和华名来的王， 在天上有和平，在最高之处有荣华。再来就谈到在群众里面有几个法利赛人的反应，我们的主开口跟他说他们的颂赞是应该的。有什么问题没有？
38节，在路加福音是说奉主名来的王当尊重。我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这一段的记载，每本福音书都有这一段，也就是说福音书里面很少有四本都有记载，除了五饼二鱼。这个跟走进耶路撒冷这一段，还有定十字架这一段都有，但是路加福音他所38节他所讲的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在其他的福音书有像马可福音就说何塞纳是应当称颂。那我记得何塞纳他以前的意思好像是求救的意思，求救，何塞纳是求救，但是用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何塞纳是赞美主？同样三个字啊，何塞纳以前是求救的意思啊，那用在这个地方是赞美主。这方面就是因为我从和本里面无法完全了解到，我相信弟兄姐妹有这个疑问。
你问的问题我有点模糊，再清楚的问一点。我们从37节到40节，你问题在哪里？
这是38节，这个问题，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哎，
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他就不是这样说了。
哎，
马可福音第11章18节。开始就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第9节，前行破水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他这里说何塞纳原有的是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这里有何塞纳，路加福音是没有这样说的，但是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一段的经过。那这里的何塞纳为什么同样是三个字何塞纳，以前用的是求救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时候变成是赞美的意思，是应当称颂的。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太谢了，我都没回答，就是快明确的给他蒙。
他应该是说在其他地方是用求救的意思啊，可是在这个和尚那便是说赞美主啊，
尊重
的意思，两个意思不一样啊。那为什么说和尚那同样是和尚是不一样？
那你是要问和尚那的本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吧。
是不是？
为什么三个字他有？同样是三个字，他的那个解释会不一样。
有没有什么意思会改变？是不是？
对啊，他本来是求救的啊，在这个阶段为什么会变成尊重呢？
不是他不知道，是的。
那不是有矛盾吗？
他问的好像另外一个问题啊，不是37节到40节之间的啊，他另外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啊。
和尚那这个字原来是希伯来文，
对对对，
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这个字本身，它是用在这个人发生危难的时候，他大声的呼喊哦，和尚那个比如求救啊求救啊，但是实际上就圣经来讲，谁会来求救？真正的救主是谁？神啊，神啊！那所以他有这个求救这个字，变成是已经求救的，会来应验你求救的人。他是用这样的意思转过来。 哦，原先我是要来求救，他变的是我呼喊的时候表示我已经是得救，是吧？原先是求救，后来变的是我讲出这句话，变得我是已经得救的，所以就变得是一种赞美，他是这样来改的。哎，这个语言上的转换，其实在很多那个国家的文字上都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意思了。同样一个字，它会转，因为时间的转换啊，历史事件的发生之后，这个文字它就改变它原来的意思。这样可以吧？
啊，
我这里我们啊，他这里不讲和善那哈，只有马太跟马可会提到那一个字眼，这里他是故意省略。
37节到40节有问题没有？
为什么要先
把
那个要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是因为门徒说了前面那一句话吗？
他们赞美，
大声赞美，大声赞美。
但是
你们大声赞美，
赞美他赞美上帝正确，为什么？
不是，他们认为他耶稣来是成为那个王，而他是神把他设立为王的，所以他一方面啊，来欢迎这个王，一方面感谢神让王进来的意思，王能够来到耶路撒冷的。所以他是，他那前面的意思是两个方面，第一个，他们的这样的大声的赞美是说这个王确实要来；第二个赞美说这个王是神所设立的王，所以他们感谢神能够让他所设立的王来到耶路撒冷。
对，这个是门徒的
一个反应嘛？
反应。
那相对的，不相信耶稣是神所设立的人会怎么样？你怎么可以说呢？他又不是我们的王。哎，
我现在回教人大概就是这样。
哎呀，
回教人就很多。
他就不认为耶稣是他是王，是神所设立的。他认为是穆罕默德才是我，还是比耶稣更厉害的。
地方就是这些法律上人，我想就直接说，你们不可这样说。他就跟耶稣讲说。
耶稣
很奇怪，他如果他们不赞成这一点，就直接可以跟那些人讲说，你们不该这样说，他不是那个王。
他认为耶稣要谦卑，
然后他就跑去跟耶稣讲说，你要跟你
们
的门徒讲说，
你是
王。
是啊，
说
你太嚣张了，意思。
意思是说，你纵容你的门徒，你怎么不管理管好他们？
到三十一节哦，我们知道这些做门徒们。欢呼的原因呢、啊？能够欢呼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什么？
见过
什么意？
对。
经过就是我们刚才为了迎接这一件事情，因先知就已经有说了，先记载在先了。然后我们要感谢上帝。有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有穷苦的国家，跟我们一般的文盲不一样。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认为他们比较骄傲？我们一般来认为说他们很骄傲。为什么他们有这种骄傲？会有这种骄傲？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教育，把所有一切以前。从出埃及以前到耶稣基督要降生以前，他们都有一种很完美的教育，都是用口述这样在教导他们。所以说，应该他们门徒那个时候是忽然间想到以前先知就已经有预言，他们的反弹会怎样显现？当耶稣基督他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骑着这个驴驹，他们才恍然，可能是恍然大悟说啊，那个时候已经先知早就有说了，不像我们中国也文盲就文盲。
你说这个异能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能够骑驴驹子进来这件事。
不只是这
件事。啊，还有什么呢？
就是门徒跟着耶稣这几年当中，他看过耶稣所人行的神迹
很多。
其实他们心里渐渐就会开始有，一直到 耶稣开始骑驴驹，更证明在更证明旧约所说的这一位最后是骑驴驹，他们更确定说他就是这一位，他们开始赞美。你是觉得应该是全部都加起来？
这时候他们才会大声赞美神，说：“哎，这位是在耶和华名里面来的王，是不是？”
因为旧约圣经有预言，说王是要这样来的。
好，
最后能确定。
好，我是看过他手衔的，
因为他站在他旁边嘛。
最后一件就是他骑着驴驹进来，
更能证明说他就是这一位。
好，一切异能，什么叫异能？嗯。
正常
的异能，异能可以这样说吧。他异能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好，
这个我们就是中文的翻译的哈。这个实际上就是能力啊，是能力啊。猪很多的能力，因为他用复数了，所以猪能力，猪多的能力。
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
其实这个异能到底是范围多大哈？那个，圣经上没有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异能。那我们只能够说用约翰福音来讲的话，约翰特别是提到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样的事情，那他们就来迎接这位耶稣了。就是他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例证。为什么这些人愿意来迎耶稣？他们认为耶稣确实行了很多的异能，他们就来高兴来欢迎这样。那约翰是用这东西这个角度来解释耶稣让拉撒路复活。那当然，就路加的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从第九章一直到这里来看的话，耶稣在从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这条路的过程中，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大能。那实际上经文在第37节这来看的话，这个是只有路加才加这句话，马太、马可跟约翰都没有这句话。也就他不去讲为什么他们会突然要大声的这样呼喊，马太、马可跟约翰都不讲为什么，只有约路加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他的强调。
让我很感兴趣的，我要请教很多人，也请教我太太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说在天上有和平，特别强调天上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这个没有问题。好像我们的路加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的主诞生说是平安归给地上他所喜悦的，和平是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他这边强调天上有和平，我们的主实质的以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的，哎，对，这些众门徒会喊出这样的话来，天上有和平。我思考了好久，他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喊这句话？我太太厉害，她解释给我听了。啊，她我讲解释，她蛮有道理的，教导的。对了对了，谢谢。大家想看看呢啊，很闲是吧？你刚才为什么在讲说天上有和平？啊？
他
到了，其实接触人数，我们在天上做，然后就是我们现在
是公布
了，你讲啊，大家讨论看看啊，
天上
有，这个大家有讨论的空间。我要把黄先放上去，好，谢谢。
如果地上都很潮的话，那在天上的话，属灵的天上是属灵的嘛？那都爱我这个，我得了。
走。
那如果说，我们地上一直在，一个是魔鬼的，一个是属上帝的，那我们这里都很乱嘛，那上帝也会很担心我们这边啊，就我们一直很乱，一直在征战。那如果我们输了，上面也会很
乱，
很乱，对，也会很担心我们。那现在上帝
我们的耶稣他现在要去钉十字架了，表示我们战胜了嘛。哦，我们战胜了，我们在人间对比较就平安了嘛，所以那个平安
天上也平安，地上平安，天上也平安，
对呀、啊、对呀、啊，
是这样、
啊。对，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然的话他会一直。
休息。
那你讲，咱底下你爬，伊可能也底下你爬。
哎呦，是啊。
哎呀，那吼。
我去他打个过，这样子。大家讨论看看啊。
弟弟见面是那个。
会不会还有那个就在那边争啦？
你大大师讲讲数学干嘛？没关系嘛，他就是在茶经就是这样嘛。哎，大家尽量讲嘛，啊，大家做参考嘛，哎，好。来，大家想讨想看看啊，讨论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哎，
温长进来，
我
啥呀？
我来是知影啦，伊是讲伊讲伊的讲伊的想法啦，安尼尔，他不是讲知影。
对啊，
讲
长
温度
多温度，衰温度衰高还好。
唔是讲讨论过啦，伊是讲我是要来请教你，个人讲个人的讲法啦。大家可以
同上下发表意见，你知
道吗？哦，那我来。
好好，欢迎欢迎。
如果是错误的，你们就发红包。
没，
这个又没有。
就是因为那个谁，上帝创造了我们人在世上，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和睦嘛，对不对？也破坏上帝造人的一些美意呀、啊。那耶稣来的话，他派耶稣来的话，不是我们常说耶稣是要把那个人跟上帝之间的高墙拆掉吗？让我们跟神重新和睦吗？那我们能跟神和睦的话，上帝可能就不用做那么多工了吧？嗯，开玩笑的。
没啊，特别开玩笑
的。没有啦，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能跟神和好的话，那天上一个喜乐和睦嘛。
我是感觉讲吼，天顶遐吼，拢伊经常来听的，而且有考验过，拢大家拢袂歹啊。啊，像进去顶头，去顶头的时阵哦，就算袂歹，然后大家就拢无迄个什么震惊啊，什么有情况啊，和睦嘛。
战胜。
就平安啊，那底下才平安啊，就什么的。
但是当耶稣在临的时候，我们一起提到天国的时候，那时候不再是肉体为主，所以就比较不会有一些争执辩解。
对，
他和平。
祭司，
耶稣是天上的祭司，带来和平。
你反对吗？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反对。
没有，他是天上的祭司。
有摇头有反对。那不然你怎样？你赞同吗？来，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
天上不是
天上就和平了？
天上
是对呀，
很和平，不是吗？
天上和平，记得要见机。
一位，对，现在要谁讲？谁先讲？
有啊，
水要说，
现在谁要先讲？
对，一气一气。
很像，就是在
会不会是因为人间占赢了，所以在天上也占赢了，所以天上就有和平了？
好，这是第一种说法。来，再来，有没有其他的？
哦，因为那个什么，撒旦在地上作王嘛。那耶稣现在耶稣做地上的王，胜过这个地上的王了，对不对？然后这样子的话，撒旦就不敢到天上去打扰。
是撒旦，
又怕了呀。
好，第二种，那第三种，来，
够吗？我要给你说一个。
我刚才是想到说，撒旦。跟撒旦在上帝面前，他要争什么？为什么他要变成是？他要变成是反叛者？他到底要争什么？后来想到这一点，我想说，现在如果他只是要争这个王位的话，那耶稣已经成了这个王，这个王位已经确立了，那撒旦就没有这样的地位，所以天上的这个争乱已经就吞掉了。我会是这样子想的，他要争。他在上帝面前，
他争是在天上争，
对，
所以在天上征战，但是现在争不了了，所以变和平了。
天上这个已经确定了嘛？已经有人拿走了，就没有
是
啊。所以我是想的。
大家了解他的说法了吗？大家了解他的说法了吗？哦，所以我们要注意听人家在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我重复一下啊，
佳琪，
他说佳琪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原来撒旦他要争王位，但是他争王位是在神面前，在天上，那就是征战。但是现在耶稣的王位要确立了，所以天上就和平了，因为不争了，撒旦没法争了，被打败了，所以他就和平了，天上和平了。他的意思是这样，这样了解了哈。所以我们要听清楚啊，每个人的意思啊。他如果讲的时候你在底下讲，你就听不清楚了。好，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远方的？
远方的人都有发表啊。
对啊，
线上的
。
关于这你认为呢？
我认为，因为所谓的和平是人跟人之间 A 跟 B 之间的相处关系变好了，叫和平。我觉得，那这边的话，因为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预言这位基督会是个和平的君嘛。那他为什么称为和平的君？就是他修复，像刚才讲的，我刚才说我厘清耶稣在上帝的角色是什么，我觉得他是一种修复的角色，他不会让无变有，他是做修复这个动作。所以耶稣的存在，他修复了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他奉上帝的名来到世上做王的时候，门徒认清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认定，对，那这样子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会借着耶稣基督而做修复了，所以天上就有和平了。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你。好，
因为和平这个字本来就有修复的意思。
修复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
这个想法有点地方
好像就已经不由自主，已经就先赞美上帝。会，他这里说，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处有荣光。我在猜想，那个时候门徒就起火同声这样呼喊的时候，他们是真的看见吗？还是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要走了？
不知道，所以
说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大概是以后来耶稣所成就的来讲，
我们才知道
来讲。我个人是说用后面那一句话说在至高处有荣光，这个我们比较不会去质疑，我们会质疑，
你们会有问题吗？至高是不是应该就在神那里，对不对？
对啊。
那神那里就是对比那个所谓的天上，那么荣光就是荣耀跟和平。如果后面这句话没有问题，为什么前面那边有问题？我很奇怪。应该我们后面也会有问题，在至高处的荣光。
语言上的对称这样而已。
嗯，这个门徒所说的，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讲说，它是一种从希伯来的诗歌体转换变成希腊文的诗歌体。嗯，这基本上是一个诗歌体，它是上下对称的。那如果就希腊文，它很明显，它是在天上和平，并且荣耀在至高处。所以一个是在天上的，它对比在至高处，和平是对比荣耀，
荣耀。
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诗歌对称。
那为什么要说和平不说幸福？
然后我们要知道，它本身都没有用动词，它是用故意用诗歌体。诗歌体这里来讲，它没有用动词，没有动词是因为它这个是用那个希伯来语的语法。希伯来的语法里面，往往它的名词就成为一种动作，名词本身就是一个动作，而不是只有一个静态的东西。所以荣耀跟和平，它本身它可以变成是有成为荣耀，或是有荣耀，或是说成为和平，或是说有和平，这样，或者说使它和平，这样都可以。它都是一个让它这个东西产生一个东西出来。
这个灸有没有出处？
出处的话没有，它这个没有直接的一个对应词嘛。它用的是比较一般，他们引用的是诗篇148篇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那里哦。那有谈到说啊，你们要从天上赞美哦，啊，诸君要赞美哦。这个是在天上一种属天的一个发出的一种赞美声音呢、啊，所以这里等同是那里它的用法是等同，今天这位君王来的带来的是一个给天上跟至高处带来一种真正的荣耀跟和平，他是表达是这个意思。就不同是那个诗篇148篇谈到的，今天这一些神所造的，无论是那个天使，或是诸君，或是那一些受造物，都要赞美。他用这个东西，当他们看到神的时候，都要赞美。他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啊，今天这位君王来了，就等同那位神今天要去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要产生一种赞美的意思。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在谈一种赞美，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到说门徒根本不知道耶稣要被钉，然后才能复活，他们不可能知道啊，他们还是认为这位耶稣只是王啦，现在就要做王了，而这个王会带来的就是底下他说了这两句对句，这样而已，
就没什么
就会带来一种对神的一种赞美就对了，简单来讲就大概这样，会来成就神的，然后让神得到荣耀的，大概就是这样意思。
好，到40节哈，到40节还有问题没？
他们闭口不说，这些是否必要欢呼起？这是一个夸大词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石头会喊起来吗？
比喻啦，比喻那个石头都会欢呼的那个，那你这个，他不是那个，他不是叫他说，
应该是你的不欢呼，有其他人
会喊。对啊，那个法利赛人跟耶稣说责备你的门徒，那本来为什么要责备？因为你的门徒都在欢呼啊。那这一句话应该跟那个法利赛人说。即使我的门徒他们都不欢呼吧，这些石头也要欢呼，我就是国王啊。这个世界上万物，包括石头，它没有灵性的，它也会一样欢呼的，何况是我的灵。 我做的这些有灵性的，当然一定是替我帮助的。那所以就是这是真的一个事实在那边，就是连石头都会翻路的，那你看我是不是？是吗？铁定的。连石头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灵魂的。那他尚且也不能说没有灵魂。那我们另外一个宗教超越说他还是有的，就是说你看这个不讲话不开口的他都会开口赞美了，对啊，何况是有嘴巴的应当称赞称颂的。
好好，还有吗？还有要发表吗？到四十节，
不作声，没有说话跟喊起来，这是极大的一个对称对比。好，那这一些人，这些人是门徒在跟这个石头做对比。那这位耶稣他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比石头还差。
对啊，那我就是王，那是不争的事实啊，连石头都知道。
你要了解法利赛人是当时的最高的民间的宗教领袖。这耶稣把它比成变成一个比石头还不如，因为他们攻击这位耶稣嘛，认为他不配做王。我记得那个让马太或者路加那边也有记，就是石头上也会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有没有这句话？
有。马太三章九节。
跟这个有没有？石头会生孩子吗？都不会啊。
这是一种比喻说法，他引用的比较类似那个哈巴古书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里。那里是谈到说有恶人啊，他们做了很多的恶事的时候，那么连墙上的石头也会欢呼了，那房内的栋梁也会应声了。比如对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他们一定要说了，连石头跟连那个墙都一定会出来说话。没有人出来说话的时候，连这些都会出来说话的意思。那这样的一种比喻用法在这里，其实也是一个上下对称的一种。如果你不讲，你闭口不说，连石头也会说了。它也是一种故意用这种比喻的一种用法来强调，你一定要说。他有一种你有责任来说，你有责任来说，
责任。
好，到四十节没问题吧？或是大家发表什么？不然今天就到这里了哈，好吗？
我发现说我们那个诗歌哦，或祷告真的是，他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赞美是用喊的，何山呐、啊，就刚才他说的。那是一种很极大的那种赞美求救的那个声音，他们对于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种欢迎，那样的欢呼。而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要这样子做，你不这样做的话，这是你的责任，你不做这样不行。我希望说我们下一次我们来崇拜聚会的时候，我是希望说啊，我们不要太格式化了，太一文式的，那个按照那个所谓仪文这样的话，一项一项，我期望说我们下一次的话，我们多多来唱诗、赞美、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多唱点嘛，因为我们是崇拜，我们所谓的崇拜就是说，我们能够像现在诗歌里面这里面所说的那么，他们都是来正奉敬拜、感谢这位神跟这位神所立的这位王来嘛。多唱诗一点，多祷告一点，让我们的敬拜赞美多一点，而不是以听道理为主。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大家好好的可以？
而且关键是三十七节，他特别讲到情绪上他是欢乐起来，他那个会大声，一定是情绪上是有特别是欢乐的，不是假的啦。那我们来这里，如果能欢欢乐乐的、大声的唱，这不就是最好的一种赏赐吗？
来，唱一首诗，那我们唱一首诗歌吧，第三十九页。 39面诗篇第100首
109页108诗篇，刚好我们圣经的诗篇100首，
诗篇100首，没有唱过了，我们唱一次歌别哈。哆来咪
咪嗦哇咪来哆咪咪嗦啦啦哆啦嗦哇咪嗦啦嗦咪咪嗦哇咪来哆咪。